好，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篇讲章是叫教会的诞生啊，所以大家可以打开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十三节啊，教会的诞生。我们讲《使徒行传》已经有，这是第三次了。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前两次的讲道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冲击哈？我自己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有很大的冲击啊！我觉得《使徒行传》以前在读的时候读得比较快了一点啊，就是当做故事这样读下去。但是当你真的去默想《使徒行传》里面每一句话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一个神圣的呼召，一个迫切的呼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出来哈？从前一次我们讲《使徒行传》第一篇的讲章开始，接下来第二篇，然后到今天第三篇，我就感觉到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个《使徒行传》，这是第三篇讲章。这篇讲章让我们感受到极其强烈的使命感啊！我请楚弟兄翻到下一页哈，下一页有这个讲章的这个中心思想和分段。在讲这段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知道教会是怎么诞生的？我们今天讲章的主题叫教会的诞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对于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似乎从来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一开始接触信仰就被人带到教会去了啊，在教会里受洗然后成长，所以在我们很多人的概念当中，教会是先于我们存在的，是吧？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教会先于我们存在。那后来我们在教会里成长，后来又在教会里遇到一些成长的烦恼，受伤了，痛苦了，迷惘了，但是我们仍然不会想到要去想到教会的诞生，我们不会想到自己要去建立一个教会的。我们想要什么呢？我们说换一个教会，对不对？我们首先被领进教会，现在要换一个教会，受伤很严重哈。但如果你实在受伤很多，走了很多的教会又很不满意时候，那个时候你会想什么？会不会想到教会的诞生呢？仍然不会想到。你会想说，哎，我一个人在家里敬拜挺好的，去不去教会不就只是个形式吗？所以教会的诞生这个题目哈，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是陌生的啊。但是这个合不合神心意呢？不合神心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加利利啊，主耶稣颁布了在马太福音里面颁布了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什么？记得吗？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对不对？所以大使命不只是让我们去传福音哦，还要参与在教会的洗礼，还要教会的门训教导，不是吗？啊，所以虽然你可能没有，你说我可能没有被呼召做宣教士啊，但是大使命让我们最起码要参与在教会的诞生中，洗礼教导啊，这个在教会的诞生这件事上，我们的责任是免不了的啊。那么教会是怎么诞生的呢？那个时候可能我这样一讲，可能大家都会想说，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周边的教会是怎么出来的啊。我们发现出来的方式很多种，有些教会是叫做宣教宣出来的，宣教士蒙神呼召，然后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一待就半辈子，然后他不断传福音，不断传福音，最后宣出一个教会来，宣教宣出来的。有的教会是直堂直出来的啊，因为以前的教会人数太多了啊，讲台很兴旺，人数很兴旺，怎么办呢？坐不下了，哎，我们去另外一个区去直个堂吧，对不对？这叫直堂直出来的。然后呢，有些教会是叫分裂分出来的啊，那个以前教会哎出问题了，我们那个传道人开始讲异端的东西，我们听不下去了，我们要出来。所以呢，我们这个小组，整个的小组就出来了，我们自己守主日。渐渐的呢，就一个新的教会就被建立了。有些教会是合并合出来的，怎么还有合并合出来的？因为教牧资源很匮乏 一个好几个教会去分享一个传道人，这叫合并合出来。在美国那个周公和牧师的那个三一教会，听说就是合并合出来。为什么叫三一教会呢？因为三个小教会合成一个大教会。好，那么这些教会诞生的方法发生在我们身边，哪一种是符合圣经的呢？好像听起来分裂分出来的好像不太符合圣经，是不是这样呢？我先不说这个答案啊，我们讲完今天教会的诞生这篇讲章以后，我相信你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解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1-13节啊，很好的回答了刚才的这个问题哈。但这段经文其实不是讲今天的教会怎么诞生的啊，这个要注意啊，而是在讲当初整个的主耶稣基督的无形大公教会的大无形大公真教会的诞生啊，是跟今天教会的诞生是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呢，这个无形大公真教会的诞生却对今天一切的有形地方教会的诞生有着关键性的指导意义啊，有差别，有指导意义，有不连续性，有连续性啊。所以我盼望今天弟兄姐妹听了这篇讲章以后，能够明白教会怎么诞生的，然后也能激励大家参与在宣教职堂传福音的事工当中，来回应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好，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啊，《使徒行传》第二章1-13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跟我一起来看。2:1，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拍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他们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说这说话的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不达米、犹大、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醉了。哇，这段经文真的是充满着张力，充满着丰富的色彩，充满了神的奥秘的启示。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教会的诞生是为了靠着圣灵见证基督，这点太重要了。教会的诞生有一个目的，教会的诞生是为了靠着圣灵见证基督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思想，今天这个任何一个新的教会的成立是为什么，是怎么成立的。好，我将分成三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好，第一部分是2:1啊，教会诞生的目的。然后第二部分是2:2-4，教会诞生的记号。第三部分是2:5-13，比较长啊，教会诞生的特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让我们有看到教会诞生的目的哈。教会为什么诞生呢？刚才中心思想已经讲了四个字，其实叫做见证基督。教会是为了见证基督而诞生的。我们来看第2:1，路加记载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起。五旬节这是一个什么日子？五旬节是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日，是以色列人庆贺收割的节日。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在农田里收割的时间大概是在逾越节到五旬节稍微过一点点时间，这是他们整个农田收割的时节。所以五旬节又被称为收割节，或者叫七七节啊。为什么叫七七节？因为五旬就是五十，五旬就是五十哈，人过五旬就是五十的意思。五旬节就是逾越节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第五十天要举行的节日。所以你们可以数哈，复活节大概是复活节以后的七个星期那个主日我们庆贺这个有一个节日。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庆贺五旬节，五旬节是以色列三大节日之一以色列人把新磨好的面粉呢就做成两块细面饼，然后献给耶和华，表示对神的感恩所以五旬节是什么日子？五旬节是一个庆贺收割的日子，大家明白吗？那么为什么教会要在五旬节诞生呢？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五旬节新约教会诞生，但为什么或者说你这样问可能比较清楚一点，教会的诞生跟庆贺收割有什么关系？哇，其实如果你读过四福音书你就应该知道了如果你对四福音书比较了解，主耶稣早就给了我们答案。记得吗？主耶稣曾经在撒玛利亚碰到一个撒玛利亚女人，对不对？他向这个撒玛利亚女人传完福音以后呢，他对门徒们讲了一句话，这是在写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他对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哎，主耶稣在讲什么？主耶稣是在讲地上的庄稼吗？当然不是。主耶稣是指的是人心，对不对？传福音可以收割人心，人心已经预备好了，只等他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以后，门徒们就可以和他一起去收割人心让人归向神，进入永生。所以收割在耶稣的词典里面是收割人心，类似的场面也出现过在他差遣十二个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主耶稣看到许多人好像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记得吗？他就对门徒说什么？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写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哈。后来还发生过一件事情哈，就是他差遣七十个人也讲过类似的话，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你们可以去看。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庄稼代表是什么？人心，对不对？收割庄稼代表什么？让人归主嘛，让人信主，对不对？好，那么五旬节代表什么？收割人心，庆贺信主。所以我问大家，五旬节跟教会的诞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教会在五旬节诞生的？如果你把五旬节、收割庄稼跟教会诞生这两件事连在一块，哇，你马上就明白了教会诞生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教会在五旬节诞生？为什么教会在庆贺或者纪念收割的时候诞生呢？因为教会的诞生其实就是为了收割人心的庄稼。所以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使命就是广传福音，见证基督，收割人心的庄稼，对不对？好，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升天的之前前次的讲章提到，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告诉我们什么？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吧？然后教会诞生。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主耶稣让门徒等候耶路撒冷是要先建立教会，然后去做他的见证，收割人心的庄稼。所以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离开教会，或者说没有跟教会有很紧密的关系，自己传福音，我觉得是还是有一些欠缺的地方。因为教会和见证基督紧密相连，你从这 这些这五旬节这件事情上，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教会和见证基督紧密相连，如果一个教会不去积极的见证基督，其实就是失去了教会最根本的特质啊。如果一个教会每天坐在一块啊，我们查经，我们祷告，我们聚会，我们也很圣洁，可是我们从来不去传福音，这个教会失去了本质。因为教会的使命就是为基督做见证，当然如果你过圣洁的生活，其实也是为基督做见证了啊。但是不要封闭你的心，把人隔绝在外面，尤其是把罪人隔绝在外面啊，他们好污秽啊，我们不想跟他们在一块，我们过我们的圣洁生活，不要让罪人进来，这个想法就不对了。教会的使命就是为基督做见证，通过口头的传讲福音，通过实际行动活出福音。其实这个道理哈，不是那么新鲜的。早在旧约时代，其实神的心意就这样。有人说，哎，那个五旬节终于啊，神颁布了一个新的命令吗？其实不是。其实在旧约当中，神已经是这个心意，神对教会的心意一直是这样的。请大家注意哈，我在这边讲教会的诞生，教会的诞生我指的是新约教会的诞生，我这个就要澄清一下的。因为新约教会是在五旬节诞生，这个没错的哈。但是呢，教会是不是从新五旬节开始呢？不是的，神的教会在西乃山早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新约里面主耶稣讲教会这个词，在这个旧约当中叫做聚会，叫做耶和华的大会或者圣会，这个是在西乃山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就已经让我们看见的了。甚至有的圣经学者倒推到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教会的雏形哈。所以教会这个概念不是光是五旬节就有的，而是旧约就有的。那么旧约里面的教会跟新约的教会是不是一样的神的心意呢？我们发现竟然是一样的。神对他的子民的心意是一样的，都是要见证神，见证基督。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在西乃山下，神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啊？啊，祭司是干什么的？祭司是站在人和神中间，然后替人向神献祭，对吧？然后呢，替人向神还愿，替人向神祷告，同时也见证神，啊，在人面前见证神。所以，你们记得吗？以色列这个国家哈，神设立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在亚洲、非洲、欧洲三个交汇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地方是很多事情的地方嘛。然后又把耶路撒冷建在哪里呢？高高的锡安山上。所以这个来往的商旅哈，亚洲、欧洲、非洲国际贸易的来往商旅，商队，很远就可以看到锡安山啊，这个耶路撒冷。所以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要让以色列民他的旧约教会成为祭司的国度，见证耶和华的荣耀，做外邦人的光，对不对？然后吸引万民万国来归向神啊。所以同样的，新约教会的诞生也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叫做见证基督。你现在明白了吗？啊，不过我这边要讲一下，就是新约教会比旧约教会要更先进。为什么呢？因为旧约教会见证的是让人归向地上的耶路撒冷啊，他们眼见这个锡安山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所以万国万民去那个地方去朝拜。但新约教会呢，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我们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天上啊，是吧？我们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所以不是让万国万民来到某个地上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去传福音。所以旧约是来到耶路撒冷，新约是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看不见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要去告诉他们耶路撒冷在天上，然后呢邀请万国万民一同来敬拜天上的耶路撒冷。 所以我这样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所触动啊？教会诞生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呀？教会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主做见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响应了主耶稣的这个呼召去为主做见证呢？我们有没有积极的去传扬主耶稣的好消息给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们的生活实际行动有没有分别为圣，然后让人看到我们，从我们身上看到神呢？我们是不是啊，信主以后补全了所有的基础的课程，就好像那个主耶稣40天把天国的奥秘告诉了门徒，让门徒去传福音，我们有没有这些装备呢？有没有愿意去领受这些装备？我们有没有恒心的祷告，恒切的祷告，就像这个120个人在马可楼上恒切祷告，让圣灵的能力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呢？这些我们真的要好好反思，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以见证基督这件事情为首要的目的呢？我们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见证基督不是基督徒生活当中的锦上添花的事，它是教会存在的根本目的啊，对不对？那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存在的目的可以是别的吗？还是应该是见证基督？所以你看，你这样就明白为什么马太福音28章耶稣给门徒们颁布了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所以今天你活着不是为了吃吃喝喝，你活着不是为了享受生活，你活着不是为了这个所有这一切，因为这一切没有意义啊！我这样说你可能觉得我是不是好像好怪啊？那我有时候也会软弱啊，也会去想到这个世界啊，但是当我清醒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这一切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神所赐的远比今天这个世界要给我们的东西要好得多，但是神说我还没有赐给你，因为那在天上永恒的国度里。你相不相信啊？如果你真的相信，神说好，那你先留下这些，先不要享受这个今生的生活，因为今生生活其实很糟糕。你去享受永恒啊，今生是短暂的，永恒是美好的。但是享受永恒之前啊，你有件事情就是要见证基督，这就是你现在目前活在这个世上几十年的人生目标，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目标就是这个呢？或者你有没有活在其中？所以我接下来给大家一些传福音的建议啊，好不好啊？好，每个人都要准备传福音。我接下来给大家建议，准备一个传福音的材料包啊，每个人准备一个材料包。因为有哪些东西我准就有，当然你可以准备很多哈，但是有四样我觉得是蛮基础的东西。第一样就是你能够用3分钟能够讲明白的福音信息啊，因为有的时候遇到不幸的亲友，遇到慕道友，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听你，不耐烦听你讲，所以你就要告诉他们3分钟先把这个福音种子栽种进去，因为3分钟他总有吧，对吧？否则的话太没有礼貌了。好，所以你要准备一个3分钟能够讲得非常明白的福音信息，以便把福音的种子栽进去，这是第一点。那你可以写下来，对吧？然后呢，记住，然后背出来哈。第二个，你要准备一份声情并茂的个人得救见证啊。我准备把我的个人得救见证分享出来给大家，我以前从来没有分享过，是不是啊？我觉得很愧对哈，大家哈，我准备把它分享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个人得救见证可以让这个听福音的人啊，能够感受到这个福音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何等真实啊！前面是把福音讲明白，这里是讲福音何等真实。第三个，准备一套科学与信仰的问答材料啊，可以是视频，可以是文章，都可以，或者是你自己口述的一个故事，比如说为什么无神论是不对的，为什么这个进化论是不对的啊？科学如何证明上帝是存在等等这些啊？因为 中国人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啊，我们都受的从小受的无神论的教育，所以理性比较强，那你可以这样去解答他的疑惑，对吧？拿去他信主的一些障碍。最后准备一个福音书的单行本，要么是马可福音，要么是路加福音，或者是约翰福音啊。为什么呢？因为最终你还是要让听福音的人能够看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神对他说的话，让他跟神建立起一个个人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你要准备一本这样的一本单行本圣经。如果你送圣经也可以，但是我觉得送圣经还没有单行本圣经的效果好，因为圣经比较贵，圣经比较贵，对不对？然后呢，而且对方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读起，所以送单行本呢，它一打开就是福音书，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啊，所以这样会比较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做准备，随时见证基督。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怎么说的？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记住这句话。好，教会诞生的目的是什么？是见证基督。哎，不过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哈，教会诞生的记号。不过在这边有人会说，你刚才讲的这个经文二章一节只是提到五旬节，然后那天有门徒聚会，你从哪里看出来那是教会诞生呢？别急啊，教会诞生的记号在下面三节经文里面啊。下面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教会诞生，通过一个记号看出来的。第二章二到五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教会诞生了，因为有一个记号叫做圣灵浇灌，圣灵浇灌在教会里面，教会诞生。我要具体分析一下，否则很多人看不明白。好，具体来说啊，你们看这里提到一句话哈，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对吧？这句话为什么就说明教会诞生了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尼哥底母去找耶稣啊，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这个很尊贵的一个老师，他去找犹太老师，他去找耶稣，对不对？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很重要，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提到有一句话叫圣灵生的，圣灵会生什么什么出来，对不对？生人出来，圣灵，我们今天重生就是圣灵生出来的。那么圣灵生有什么现象呢？哎，主耶稣接下来啊，紧接着他又说，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所以主耶稣说圣灵生的时候发生什么情况？风好像像风吹过，然后呢有大的响声，然后你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啊，这个就是从圣灵生的，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五旬节发生什么事？五旬节从天上有响声，一阵大风吹过，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充满他们所住的屋子，是吧？啊，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正好是主耶稣所说的圣灵生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么圣灵生了谁呢？我们接下来后面两节经文看到了，火焰的舌头落在门徒们的身上，所有门徒，这个集合体就叫教会嘛。所以五旬节发生了什么事？教会诞生，被圣灵生出来，这个叫新约教会在五旬节那天诞生，这是历代教会都确认的事情啊，不是教会下的定义，而是教会根据主耶稣的话来判断出来的。好，所以五旬节圣灵浇灌啊，我们就看到了教会的诞生。但是请注意哦，这里还不光是大风吹过哦，大风吹过还伴随着什么呢？一个奇特的现象啊， 我们继续来看哈，很有意思，你跟着我哈。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头上。不光是大风吹过，还有火焰的舌头。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很重要啊。什么叫舌头？请问为什么有舌头？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前面讲过了，教会的诞生是为什么的？为见证基督嘛。舌头是做什么的？是说话用的。所以教会诞生的时候赐下说话的舌头，赐下见证的舌头，赐下圣灵的舌头，对不对？所以今天见证基督靠的是人的舌头吗？人的能力吗？不，靠的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舌头，圣灵的舌头赐给基督徒，让基督徒有能力做见证。大家明白了？好，那么所以其实本身不是人在做见证，是圣灵做见证。主耶稣也讲过这一点，对不对？哦，是他要来啊，圣灵来，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圣灵来，宝惠师来为我做见证。好，那么好，舌头我们知道是为了见证，那么火焰呢？为什么是火？舌头如火焰，火焰的舌头代表什么意思？如果你去查火焰啊，你会很惊讶的发现，火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用来表示地狱的，叫做地狱的烈火。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里面，地狱的火烧了这个财主，对不对？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哈，雅各书三章六节，舌头就是火。雅各说，舌头就是火，是罪恶的世界，是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哇，这什么意思？雅各说，雅各有听过主耶稣讲的话，对不对？雅各说，舌头就是火，火焰的舌头代表什么？地狱的火，审判，对不对？是吗？我再给大家一节经文，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二十七节，看哪，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然后说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所以旧约经新约当中，这个火的代表什么呢？地狱的烈火，神的审判。哇，你想到这里会想不明白，怎么我们做见证是地狱的火吗？去烧人家。好，慢慢来哈。首先我们想到的，为什么，怎么理解这句话？首先我们想到的是施洗约翰的预言，你们记得吗？施洗约翰讲过这件事儿，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哈，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哈，所以约翰的洗就是悔改的洗礼，对吧？然后他说，但那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哦，圣灵跟火，那说明是谁啊？这是耶稣基督嘛，对不对？圣灵的洗。接下来他说了什么？施洗约翰第十二节哈，说他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审判哦。然后呢，把麦子收在仓里，好人进天堂。然后呢，不是好人进天堂，是信主的人进天堂哈。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这个火是什么？审判的火，对不对？施洗约翰也是这样说的。所以主耶稣带来的不只是好消息，不只是福音，也带来坏消息，他的审判的消息。不信的人要灭亡。那么，所以这样说来，火焰的舌头是指的审判的信息，不是吗？你这样想说，等一下，如果是火焰的舌头是审判的信息，那我去跟人家说什么？我说你要灭亡了，是不是这样啊？好，我告诉大家哈，这个末日火焰的舌头其实表示着应着末日审判快要来临了，所以要用迫切的心去传福音。我们传的还是好消息，但是这个好消息的前提就是火烧过来了，末日的审判要来了，大家明白吗？所以今天传福音不是为了图利，也不是为了自我表现，而是因为我们急迫，因为末日审判不知道什么时候很快就要来了，我们急啊，所以灵火焚烧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想到审判的烈火，想到罪人的沉沦可怕的结局，我们就为主大发热心，这叫火焰的舌头，急迫的见证。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是在诗篇第三十九篇里面，诗人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 当我默想的时候就烧起来，我便用舌头说话。前面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怎么唱的？赶快救灭亡人，救失丧灵魂，抢救他们离罪恶免沉沦。火焰的舌头，舌头如火焰，代表着当我们想到末日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就用急迫的心去做见证。所以教会的诞生的目的不仅是见证基督，还是急迫的见证基督啊。大家可以明白吗？太重要了。好，那么在这边这三节经文其实有一些深度的哈，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这里说是圣灵浇灌呢？前面你跟我我讲了，这个是代表圣灵浇灌，就是教会诞生的记号。为什么说是圣灵浇灌？从哪里看出来圣灵浇灌呢？这一件事件其实是应验了旧约约珥书的预言。约珥书怎么说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接下来下一次我们讲到就会讲到彼得的讲章。彼得就站起来跟大家解释这个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彼得怎么说的？彼得在2章17节和2章33节分别把这件事情称为圣灵浇灌。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为这事做见证。这是那个使徒行传2章33节啊。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看到没有啊？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是一个圣灵浇灌的一个情况。好，但是我们要小心，圣灵浇灌是一个不可重复的特殊的救赎历史事件，我这边要提一下的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节经文往往被灵恩派的一些弟兄姐妹误认为是所有教会都所有教会诞生的时候都会产生的现象。不是的啊、哦、这是代表新约教会产生的现象。今天新约教会已经产生了，我们都是新约教会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教会重新你再去建立一个教会，不会再有圣灵化降下来，圣灵早就已经降下来了，对不对？怎么理解呢？我举个例子哈，在圣经上面有一些事件是不可重复的，你同意吗？应该同意。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十字架，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可以再重复来一遍吗？不能，因为耶稣的工作是完全的，历史上只能有一次，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如果你再有第二次的话，叫做重钉耶稣十字架，这是一个罪来着，对不对？圣灵浇灌也是这样的，它代表新约教会的成立啊，直到永远，不可能再成立一遍了啊。所以这个跟圣灵内住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里这节经文有提到什么？这节经文有提到说，又有火焰的舌头显明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头上。圣灵浇灌是群体性的事件，圣灵内住是个人性的事件。也就是说圣灵住在一个人里面，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圣灵住在他里面，这叫圣灵内住，或者叫圣灵重生了这个人。而且圣灵内住以后永不离开啊。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只能在这边稍微略略的提一下，否则这篇讲章讲不完了。所以请大家记住哈，五旬节这个事件是一个救赎历史的特殊事件，代表着新约教会的诞生，然后是不可重复的哦，所以不是今天所有的有形的地方教会，属于新约教会的地方教会诞生的时候都会发生的现象，你不要去追求这个。但是圣灵内住呢，却是常常发生在每个人身，常常发生，但是在每个人身上只发生一次，就是他信主的时候圣灵内住。这里还提到一个名词叫圣灵充满啊、哦，什么叫圣灵充满呢？就是不光是圣灵住在里面，不管是圣灵浇灌下来，而且在每个人的个人身上是完完全全占据每一个人的。圣灵充满跟圣灵浇灌和圣灵内住不太一样，圣灵浇灌、圣灵内住都是一次性的，圣灵是一次性浇灌在整个新约教会上，圣灵内住是一次性发生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但是圣灵充满 则是多次发生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要被圣灵充满啊。所以今天基督徒应当追求的是什么？不是圣灵浇灌，已经浇灌了，不是，也不是圣灵内住。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圣灵已经内住了，当然你可以求别人圣灵内住在他里面，对吧？还没信主的人，而是圣灵充满，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对不对？所以有一首歌说，哎呀，神啊，神的圣灵，我们深愿你降临啊，这不是应该基督徒唱的歌，因为圣灵早就降临了，对不对？但是另外一首歌我觉得更好，充满我，充满我，现在求主充满我，这首歌就比较好啊。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乱用了这个经文啊。好，另外一个这节经文值得我们，这段经文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说方言的现象。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啊？因为这两节经文常被人误用，所以我在这边要插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上的教导。说方言的现象，这里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哦，有人就拿着这节经文说，你看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说方言。请问大家，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说方言吗？我告诉大家，这个观念是错的。为什么？我有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你们去看哈，第十二章十二节和三十节，十二章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你们都可以去看。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就如身子只有一个，却有许多肢体，真无形教会，真教会只有一个，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肢体，对不对？岂都是说方言的呢？这是保罗的话。所以肢体有不同的功用，怎么都岂都是说方言的呢？不是的，有人说这个，有人干那个，对不对？所以被圣灵充满，岂都是说方言的呢？被圣灵充满不见得是说方言的。那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都说方言呢？哦，不见得是这样。好，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其实方言对见证基督没什么用处的，没有什么帮助。第十四章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四节，保罗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今天传道人在讲台上应该干什么？做先知讲道，而不是说方言。如果我今天在讲台上提出说了一大堆你听不懂的话，请问对你有造就吗？没有造就。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主张说方言。那有人说，我一定要说怎么办呢？保罗说，你一定要说的话，你最起码你要找个人能够翻译出来，把它变成有意思的话，对不对？然后第十四章的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九节，保罗说，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说的是什么呢？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创造语言呢？不就是让我们能够沟通吗？对不对？你今天废掉神的创造语言的创造，去说一些其他的东西，方言，听不懂的天使的话，岂不是违背了神的心意吗？对不对啊？好，所以你们看啊，你们仔细看，五旬节这些人到底说了什么话？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浇灌，圣灵充满以后，这些门徒到底说了什么话？他说别国的话。你说不是方言吗？哎，后面很多从世界各个地方来的人说，他们怎么说我们的乡谈呢？意思是说，他们说的虽然是方言，但是是人家听得懂的话，不是天使的语言呢。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好比比如说我今天去香港讲道，好，香港人只听广东话，那我就用广东话讲道啊。如果我今天在美国，我讲道的话，我就不会用中文，对不对？如果我不会英文，我会英文，我就用英文讲。如果我不会英文，我只能讲中文这个方言，就要有翻方言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讲道，一定有一个人在边上做翻译，这叫翻方言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要小心，不要误用这两节经文，受了灵恩运动的影响，这个叫做把圣灵的工作给歪曲了啊！圣灵其实不是让我们崇尚这些方言， 歪曲圣灵的工作，主耶稣曾经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永远的罪啊，这个罪很严重的哈，所以大家要小心。好，讲到这里以后，这只是做一个补充，神学上的补充。讲到这里以后，请问教会诞生的记号是什么？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教会诞生的记号是什么？圣灵浇灌。请问圣灵怎样浇灌的？有火焰的舌头，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门徒身上。为什么有火焰的舌头？代表迫切的见证。哇，你看我这样讲回来，你就开始明白了，教会跟见证基督密不可分。教会的诞生不只是见证基督，而且是迫切的见证基督。如果一个教会不去见证基督，就失去了教会最根本的本质。教会的使命就是迫切的见证基督，迫切的用你的口头去传讲福音，迫切的啊学习神的话语，用你的实际的行动活出圣洁的生活，活出福音来。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像火焰的舌头这样迫切的心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哈，我们所做的事和所活出来的生命，其实都会影响别人的。你不要以为你在工作场合你不显露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影响对方，你不要以为你在家庭当中没有显露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生命没有影响对方，影响的负面的。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的生命工作场合当中，邻舍中，我们没有彰显基督徒的生命，他们会认为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那我为什么要信呢？这叫绊倒别人呢，对不对？所以只有当基督徒迫切的去传讲基督，迫切的用实际的行动活出福音，这才是教会一员，所教会的一份子应该有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有没有这种迫切感呢？好，最后我们来讲一讲今天教会的今天讲章的第三部分，教会诞生的特征。这段经文比较长，是在第二章五到十三节啊。教会诞生有什么特征啊？一句话，向万国万民做见证。从教会诞生的第一天起啊，你看第一个时刻起就已经开始做见证了，是吗？没有任何的等待或浪费的时间啊，接受了主耶稣40天的装备的教导的这些门徒恒切祷告以后，他们就马上靠着圣灵能力开始做见证，时刻的见证，随时的见证，向万国万民做见证。这就是教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应有的特征。接下来我来分析一下这段经文，你就更明白了。首先我们看到啊，神亲自吸引万民来归向他。第二章五到六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是纳闷，众人为什么来呀？你们看出来没有？因为有一个巨大的响声。请问巨大响声是谁造出来的？圣灵发出来的吗？圣灵降临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其实一开始不是门徒做了什么，是神他发出了响声，他吸引万国万民的人来归向他，对不对？圣灵的吸引在先，门徒的见证在后。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圣诞节，我们会邀请一些慕道友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圣诞晚会啊等等，哎呀邀请来了，然后他信主了，你会很开心说，哎呀真的有成就感。但是我跟你说，圣灵可能预备他的心已经预备了好几十年了，是圣灵在那里做工，是神亲自吸引属于他的人。你看二章五节当中提到了虔诚的犹太人，为什么这些从万国万民来的犹太人是虔诚的？这个虔诚从哪里来？因为神在旧约里面啊，从亚伯拉罕就开始预备，从摩西、大卫，然后被掳回归，一直预备这些人的心，预备以色列的信仰，然后只等有一天五旬节来的时候，让他们预备好了的人，庄稼已发白已熟了的庄稼， 都来归向神。这是第一个，神亲自吸引万民。第二，我们看到神要让他的福音进入万民的文化，他吸引还不行，还要让他的福音进入他们。二章七到八节，这些人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读到这儿啊，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人虽然从全世界来到耶路撒冷，但是他们被称为什么？叫做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是散居在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不对？请问他们懂不懂亚兰语，就是当时犹太人说的话，懂吗？我想应该懂的，尤其是住在波斯一带的地方，他们也讲亚兰语的。他们懂不懂希腊语，就是普通话，今天说的普通话，懂的。那我问你们，为什么圣灵要让这些门徒用他们的乡谈说话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来到深圳来聚会，这时候突然间这个主办方的教会突然所有的门徒都开始说起河南话、东北话、这个陕西话，然后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都听得懂普通话，你为什么不用普通话呢？哇，我告诉大家，这是个很重要的道理。如果你去问威克里夫圣经翻译社的宣教师，他会告诉你这个答案。有一次我曾经听过威克里夫的宣教师说过，威克里夫翻译社，圣经翻译社一直在翻译圣经，今天圣经已经被翻译成很多的文字，很多的语言，为什么他们还在翻译？他们翻译的是圣经翻译成少数民族的语言，哪怕这个民族只有几万人，甚至是几千人，他们都在翻译，为什么？宣教师告诉我说，其实是因为让神的话语进入他们的文化当中啊，进入文化，你可以让他们来学习，用普通话来学习，但是当他们看见神那样的爱他们，甚至愿意为他们这一点点人去翻译圣经，付出很大的牺牲，这时候他们会被感动，这时候神的话语会进入他的文化，改变他们的生命，大家明白吧？所以这里不是多此一举，而是神要让福音进入万民的文化，他不光是要吸引人，他要进入万民的文化，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又看到神传福音的对象是万国万民，他不仅进入一个人，他进入所有的民族，所有的种群。第二章九到十一节，他们继续说，我们加帕帕提亚马代以兰和住在米索布达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人，从罗马来的客旅或是犹太人或近犹太教的人，哥利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哇，这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啊，怎么门徒们会这么多方言啊？好，这里列了一大堆的地名，对不对？有兴趣的圣经学者考察了一下这些地方，他把这个地名啊从地图上标出来，一个个标完以后发现，哇，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周边的所有的地方。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当时已知的犹太人已知的所有地名，也就是代表这个万国万民啊。那个圣经用这么多的名称，其实就是表明万国万民啊，神没有局限在哪个民族，世上所有的人都是他传福音的对象。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今天的教会要向万国万民传福音，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局限，不要说我们是中产阶级的教会，不要说我们是穷人的教会，不要说我们是富人的教会，不要说我们是深圳人的教会，不要说我们是北京人的教会，我们是万国万民的教会。所以教会要接纳东北人、河南人、广东人，教会要接纳男人、女人、老人，教会要接纳有钱人、穷人、病人、罪人，都要接纳，所有人都可以来到教会听神的福音。好，所以一个成熟的教会是一个叫多种群的教会，在一个成熟的教会里， 应当有各式各样背景的人，而且他们都能够和睦相处。请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场面啊，如果你是大公司的总裁，你是微软的总裁，你边上坐的是一个乞丐，你们信的是同一位神。如果你们真的能做到这一点，这说明教会成熟了。好，最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见证基督的果效。我们来看第二章12到13节，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这个做见证的果效是什么？根据这段经文叫做众人惊讶猜疑啊，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新译本啊，新译本把猜疑翻成迷茫，众人惊讶迷茫惘然啊，然后完完全全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还有被人嘲笑，对不对？哎，我问大家，这个做见证果效怎么那么差？因为他们说方言，不是为什么这么差呢？做见证果效为什么这么差呢？神亲自做见证，神亲自吸引人，神亲自把福音传进入他们的这个文化，为什么果效这么差？其实不是，你别急呀。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讲到只能讲到这节经文，因为所有的事件都需要神的到来解释。下一次讲章就会讲到彼得站起来要解释五旬节所发生的事，等到彼得用神的话语去浇灌这些人的心的时候，以后这些人就悔改归向主了，明白吗？所以不是神做见证这么差，而是单单以行动做见证还不够清楚。我们的生命成长是靠的是神的道。好，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教会诞生的特征是什么呢？是怎样的呢？第一，是神亲自吸引人来归向他；第二，是把福音传到万国万民的文化中；第三，是要向万国万民做见证；最后，神的道才能改变人的心。好，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总结啊，你有没有看见新约教会诞生在什么节？五旬节，收割人心的五旬节。你有没有看见圣灵降来临带来的是什么？是急迫做见证的舌头如火焰。然后你有没有看见教会诞生的第一天当天此时此刻发生什么事？万国万民就已经听闻基督的见证了。你发现没有？五旬节教会新约教会诞生的时候发生了这三件事。教会未见证基督，而且教会的特征，这个记号诞生的记号就是迫切的见证，然后教会所发生的诞生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见证基督。所以教会的诞生跟见证基督有什么关系？哎，教会为见证基督而诞生，教会与见证基督密不可分。如果一个教会不去积极的见证基督，就失去了教会最根本的本质，因为教会的使命就是为基督做见证，通过口传福音，通过实际行动活出圣洁的生活，活出福音。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我们懒懒散散，我们就没有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就失去了教会的特质。所以鼓励大家啊，我有很多事情可以鼓励哈，我只是讲一个小的。我鼓励大家主日下午啊，小组团契之后，真的晚上哈，我鼓励大家可以去邀请慕道友吃饭聊天，晚上的时间不要浪费了啊，向他们传福音，让主日传福音这件事成为你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个固定的习惯，好不好？啊，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星期天你都出来了，对吧？你顶多多打几个电话聊一下天，然后跟朋友聊一下天，说哎，我们一起出来吃个饭好吗？我请你。一开始你的朋友会觉得很奇怪，说你干嘛请我？因为基督徒星期天要请人吃饭了，讲福音的，愿不愿意出来吗？啊，好。但是我也鼓励刚信主的人，你们要好好学习神的话语，不要传错误的福音。你看主耶稣40天教导 门徒，我们要传的福音是要准确的福音。好，好，讲到这里，你可能觉得真的好奇妙，呵呵，是不是啊？我以前读经好像没看到这段经文讲这些，但是这样一分析，真的哎，教会和见证基督如此的紧密啊，我以前没想到过。不过你可能会想一个问题，说等一下，那为什么教会和见证基督如此紧密呢？教会是教会，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为什么他一定要见证基督呢？为什么啊？这个答案不在这段经文里，而是这个答案在整本圣经里，三个字，十字架。为什么教会要见证基督？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太奇妙，领受使得领受的人不可能闭口不传扬这奇妙的救恩，太奇妙了！耶稣基督这位伟大、荣耀、圣洁毫无瑕疵的神的儿子，竟然怎么为我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呢？我要见证他，我要告诉别人的。也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如此的深厚，使我们心被恩感，发出真诚的见证。哦，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本来是我的，但是你竟然愿意心甘情愿愿意为我承受痛苦，我也愿意顺服你，为你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知道十字架的救恩是如何如此的完全，所以我们要去做见证，因为你没有别的事情了，你不需要再靠你自己的努力去建立教会，去那个组织人员，而是说你把主耶稣的所作所为你去讲出来，这就是基督徒所要做的事。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见证中是配角，我们要传讲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因着十字架的救恩的奇妙，因着十字架救恩的深厚，因着十字架救恩的完全，我们要去做美好的见证。最后因着十字架救赎的大能，我们要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靠我们无法见证神，但是十字架产生了一个大能，今天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做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是圣灵的器皿，要去见证，让圣灵亲自见证基督，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今天这篇讲章能够让你明白教会是怎么诞生的，也能够激励你更好的去为主做见证，参与在宣教、职堂、传福音的事工中，回应那为我们信心创始从成中，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做个祷告结束。